洋葱酸乳酪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二期。首先非常抱歉，就是我们又延迟了几天更新，真的是很抱歉。因为这个一些原因，然后加上身体的原因，然后有两周就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呢我们就晚更新了两天，非常抱歉。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精彩的。第十二期呢，我们的名字叫做将浪漫进行到底。我们这一期的嘉宾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霞姐。那霞姐我们已经有了三期的节目，然后也非常感谢霞姐的帮忙。那这一期呢，我们承接着第十一期的内容，在第十一期的结束的时候，霞姐提到了她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就是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的初恋的萌芽。哎，我觉得她女儿的初恋故事就非常的像那种日剧经常会出现的情节，或者韩剧其实比较少，但日剧会经常出现，就是一个女孩子学习特别特别好，然后那个男孩就吊儿郎当的那种，然后但是很可爱，然后很真诚，个子也很高，阴错阳差的反正就在一起了，然后什么彼此是唯一啊什么，哎呀我现在这个脑洞已经停下来了。然后我们这一期开始就是两个人定下关系的这个浪漫的这样的一段故事哈。非常感谢霞姐分享了这一段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其实内容超级丰富，虽然时间也不过在半小时左右，但是里面涉及到了懵懂的美好的学生时代的初恋，以及后来霞姐会提到她的婚姻的状况。聊完婚姻以后，我们又谈了一些爱情的东西，非常形而上的一些事情，一些东西，一些看法。纵观这一期下来，除了浪漫，我真的不知道还能用什么词来定义这一期，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这一期吧。
桃子就跟卢卡斯也去了那个，
然后男朋友叫卢卡斯，
他跟卢卡斯就在那个上头决定关系的。反正他们已经好了小半年了嘛。决定关系以后，他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了，就回来问我，桃子回来问我，说是妈妈。就是你觉得这个年轻人的性行为应该从什么时候有？
你俩真的是无话不谈啊！
就是由于这个小孩，你就是不能跟他有隐瞒，有隐瞒他就会隐瞒你，你不隐瞒他，他就不隐瞒你，全部放开。就那时候，陶乐说他小时候，就是也是那种青春早期的时候，看人家都抽烟，他特别想抽烟，你知道吧？就想酷一把嘛。越大人不让干的事越想干。结果我的就没当回事，你想抽烟你抽去呗，我也不管。后来结果有一天我们俩就到那个希腊馆子里吃饭，那希腊馆子他数那自动机卖烟的自动机，我有时候也偶尔抽一根半根，我没有烟瘾，但我有时候抽着玩我也。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哎呀，在这吃饭抽根烟吧，我就在那自动机上买一盒，我就打开以后我就很自然的就递给他一根。
我记得我几岁？
那时候可能十三四岁吧。后来我就递给他一
根。你好酷啊！
我当时真的没多想，我想既然我抽了吗，你不要玩吗？
你不抽尴尬是不是？
不抽尴尬，而且你自己说你很想抽吗？
来吧，
我说那就咱俩一人一根吧，我就递给他一根。陶他说，自从他抽了那一根烟以后，
不抽了，
再也没有再去想抽烟。但是这有啥酷的？我妈都请我抽了一根，我还酷个啥？
好棒。这个好棒啊！
不是，对小孩教育实际上这样，你越那个他越那个他。
我就想到说，刚才说的性教育哈，我就突然觉得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应该增加一个爱的教育，就是家庭和我不有一本书嘛，叫《爱的教育》，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那是意大利的。
但是那本书就是很小时候看，我现在都忘光了。不管怎么说，我昨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到这方面，然后我也是最近感觉我好像很缺这方面。我是中国人，一个亚洲女孩，又是一个北方家庭长出来的，都是很传统的。我印象中我没有抱过我妈妈。我也没有跟我父母讲过我爱你，我没有谈过恋爱。你知道我最近一次发现我很奇怪，我甚至觉得我心里可能有点问题，就是我在路上哈，我如果看到一对情侣在车站，他们抱在一起，人家也没干嘛，人家抱一下或者亲一亲，我觉得有点反胃。看到公交车上一个男朋友去 爱抚他的女朋友，人家也没干嘛，就摸摸头发，摸摸后背，搂一搂，捏一捏那个小胳膊什么的，我也觉得反胃。然后我甚至我一开始觉得 OK， 我可能就是那种可能在这方面不太好，就不太适应的女生，我一开始没怎么样。我直到有一次看到一个年轻的爸爸这样在前面抱着他的小婴儿的 baby，
坐在前面那个兜兜里，
对，然后他就抚摸着他，是爸爸去抚摸他，我觉得反胃。但是其实我是很想当妈妈的，然后我又很喜欢孩子，我在路上看到小孩我还去逗一逗他，但是我就会觉得反胃。我那个时候觉得我也很害怕去跟人表达亲密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很缺失。
没事，这个你现在还这么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来。突然我就想全放开以后他就没有这种神秘感，就抽烟，他觉得我妈都给我一根，我还抽什么球，我不抽，没啥意思。后来桃子就跟我说你觉得你们中国人，你觉得这个中学生发生性行为你是什么感觉？我说这个东西应该大概18岁以后吧，成年以后才能有性行为。
那成年的概念也是人定出来的，
18岁，其实那个原始人18岁都死了，
古代的那个妃子14、15就生孩子当妈了。
对呀、那个是这样的，原始人的平均年龄就是20来岁，18岁生完孩子就死了。
对呀、
我说但是我的概念还是得18岁。好的，说那太晚了，说那个德国的那个平均的首次性行为是14岁半，可能不到15岁，14点多少。
很多年轻人都用一个软件叫Uder 吧，然后那个软件就是匿名的，像一个树洞一样，你随便说什么，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上面就有过一次，就是绝对不是科学统计，就是有一个人随便发个帖子说谁到现在还没发生过性行为，真的有好多都27、28了，和我一样还没有。对，
后来我就想这个东西，桃桃既然问我，我得回答他，你什么感觉？我说我反正以为是18岁，正好我那楼上住着一个学教育学的，我那不是有两间闲房嘛，有学生在，一个学教育学的一个女孩，那两天正在研究这个教育学里头有婚姻法，她正在那学的焦头烂额，有时候过来跟我讨论一下，阿姨你说这句话啥意思？哎呦，我说你这啥法我还没见过，我说我也跟着学一学吧，我就跟着那个你跟她一块儿学了以后，我就知道我怎么回答她了。她那时候16岁，她从美国回来，15岁去，16岁回来。德国婚姻法规定就是就基础的结婚年龄是成年，就18岁，有俩人都18岁的话，任何人都不能再干涉他们能结婚或者不能结婚，这是他们自个儿的事。但是也有例外，一方16岁，就不能俩小孩结，如果一个就俩都16岁是不行的，有一方年满18岁，另一方年满16岁，只要家长提不出合乎法律的依据，就不能阻挡他们结婚。就是说不是说要家长同意，而是家长在这时候能提出这个合乎法律的，比如说我这个未成年人那个是个罪犯，或者那个人是负债累累，我这个未成年人不能承担这个的话，我可以提出依法提出这个，我是他监护人，我要保护他。
但是那比16岁再小呢？
不行，16岁以上，就是说有一个年满18岁，另外一个在16到18岁之间是可以的。如果另外那个也过了18岁，那你就没有人能自由了。然后这个时候也是自由的，但是如果你的一方家长能提出一个合乎法律的理由，
他得合乎法律
啊，对，
不能是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结婚，
对，不行，
那
不
行，
就是说你要是提不出，你要是就是我不就不让他结，那不行，那他还可以结，你得提出一个理由。我猜，我在瞎猜，能提出什么理由？我一个未成年人，比如那个是个罪犯，那他没有抵抗的能力，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法律。或者他是负债累累，我这个未成年人我没有办法阻挡他，或者他赌博或者怎么样，或者他是一个病人，我女儿不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比如他是个 AIDS，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能算合法理由。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理由，就看得不顺眼，我女儿太小了，那个不行，你阻挡不了他。后来我就这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女儿了。你想她16岁，如果她跟一个18岁以上的人结婚，我都挡不住，你说我怎么能够去阻挡他的性行为？他就是合法结婚我都挡不住，你说我怎么能挡住他的性行为？
是啊，那时候你也不需要再跟他说你需要把握避孕措施，那个他都已经学过了，是不是？
对，我不是还用我给他说避孕措施，然后他说妈妈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同意对吧？我说我不能反对，我只能说我没有，或者说我没有立场反对，我不知道我用什么立场来反对，你现在要结婚我也反对不住了。
那你私心还是会觉得？
我私心还是觉得太小了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个多大算大。后来我也想想， 那不原始人这会儿都快死了吗？晚年了，对不对？他就说，妈妈，那我就要去妇产科医生那做一次全面的咨询。我说那我也去吧。他说你爱去你就去吧，我就跟他去了。
而且你女儿很
成熟，
对，然后很有独立的那种，
很自主，
很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他说那你跟我去吧，我就跟他去了。
嗯，
去了人家也不让我进去，我坐在那个娃的肩膀里面。
嗯，
他就过一会儿就出来了，出来人家等于给他咨询了一次嘛，告诉他注意事项啊，什么这个卫生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避孕啊。
在聊过程中，我突然就想。等我以后是妈，我也要这样。已经意识到我这方面就是我去爱上，我不会表达。我倒不是信，我就是连爱我都不会表达，我都没有办法去表达。
嗯，
我要以后的，包括我现在跟我外甥们也都说，有没有喜欢女孩子啊？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啊。你要是不理解她的行为，你跟我说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不告诉你爸妈怎么，我都会这样。但是我突然又想到，如果以后我当妈了，我有个女儿。我也是，他过了16岁了，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很爱的人，然后我跟他发生关系，我不觉得遗憾的，那你就去嘛，我会支持的。可是，对方家长不一定支持的，那整个社会也是不一定是支持的，学校也不支持，就即使我支持了，好像作用不太大。他们就会对这个女孩指指点点，他们就会去说你，可能荡妇羞耻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对
不对？
出来从那个医生那屋出来了，就抱着一大花盒子，啊，里头什么 CD， 书，各种避孕工具，各种避孕药，而且很多都是公司的那种广告品，那公司就趁这个机会就放在那里头了吧，拿回来一大盒子。那时候正是那个open water 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首次性行为都在那儿发生。因为那个邦啷邦啷邦啷，到处都是摇滚乐，你知道吧？然后各种小帐篷，各种倒满地的啤酒瓶子，跑的说：“我才不要在那儿呢！”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美好的性行为不能在那个烂糟糟的那个草地上，到处都是酒瓶子，邦啷邦啷的那种音乐，对吧？在所有的人跪下乱叫。那个唱歌什么的，然后他说我才不要在这儿。然后他等那个节过了有很久了，有一天他说妈妈，那个咱们家那个哪个房子太惨了，咱们去买点宜家的家具，什么厕所啊，什么走廊啊，换家具。我说干嘛？他说因为那男孩从来没来过我们家，他还想那个好看一点。好，买了些乱七八糟，把厕所什么走廊都给稍微弄干净了一点，布置一下。我平常也不注意这些。他还买了玫瑰花，买了葡萄酒。他们就算小仪式了一下。那时候他就是16、17岁吧，过几年就上大学了嘛。然后他们那男孩也来我们家，我一看哟，好可爱的男孩。那时候1.84米，现在1.92米，因为你看多少年了嘛，那时候17岁男孩还没长到头呢嘛。然后他们就一直稳定到现在，就从那时候的男孩31了，女儿到明年31。
他们
差半年
结婚吗？
他们现在没结，我不知道是啥意思。我问他了，我说你结婚吗？我说我无所谓，他爱结不结的。我说你结就结，不结你们要分手了，我就认为是离婚。因为我想他们很难分手，15、16岁小孩在一起，他已经像都是亲情，就是兄妹的那种。
对，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最后分手，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对对对，
就是亲情了，没有爱情，没有激情，
就是他就是亲情。我觉得现在都是，但这种亲情也很可贵，你知道吧？就像你哥，就像你妈，这么都亲情，你说你能放开吗？放不开。
对，那你会个人觉得要去领个证吗？因为现在有一些人不分。
那我就问他领不领证，他说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特别想穿婚纱好看，他就这个观点。然后她婆婆也特别喜欢，他们家买了一个那个信箱，门口储一信箱，他们家名字把信箱都刻在上面，就问说嫂子要我把你名字刻上，他婆婆那个刻好，他说我不刻，我不是你们家。我说
你婆婆心里有点小失望了。
我说那法罗提罗肯定气死我，你弄半天你也不是他们家。那个他们就一直好到现在。好，现在因为淘淘就一路顺风读上了，130多个人那个年级，5个班，120多个人一个班，淘淘是那个年级的前十名。
哇，
那个他是他们班的后，那130人的后10名。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前十名。 我说那个卢卡斯将来后劲不一定不如你大。
嗯，
桃子是全力以赴，还要得个二他都能哭。那卢卡他说无非卢卡斯得个四他妈妈会在买礼品。因为没有那个不及格嘛。
嗯，
那个他说他得个二他不就要闹吗哭吗，因为没得着。
嗯，
所以他考大学一路顺风，就考到了海德堡的医学系，这是德国最好的医学系。
好厉害
啊。卢卡斯就结结巴巴就考上了一个最不热门的，就是普通生物学。
嗯，
而且还马因茨读的。
嗯，
卢卡斯是那种特别可爱的小孩，哪怕他不是那么特别努力，
嗯，
但是他也不笨，
嗯，
而且他做事也很踏实，
嗯，
知道吧？所以每次都是特别好的机会。
嗯，
比如说他在读博士的时候，好多人都有意见，他们导师就把这个奖学金给他了。因为那不是每个读博士人都能拿到奖学金，
是那个卢卡斯
啊。嗯，结果就给他了。那个好多人还说卢卡斯又不是成绩多么好，为什么要把这个给他？
嗯，
那导师才不理你呢，啥我就给他了。
嗯，
那时候他们不是那个兵役制，
嗯，
就那个高中生不是得服兵役嘛。
嗯，
那个
是必须的吗？
啊，
是必须的吗？
必须的。嗯，你如果不服兵役，你就得上那个 Zivildienst 嘛，就是国民服务嘛。就顶，你要说你有什么宗教的或者个人的原因你不愿意当兵也可以，那你就去不拿钱就拿点他剩下的去当那个 civil dienst，就是国民服务，就白干。
所以现在我们比如像我们班这些个德国男同学，他们应该是都服过兵役了。
应该，但是这个制度在几年前撤销了，
啊，
现在没有了。
啊，
所以现在男生女生一样，否则以前男生一定比女生低一班当大学生。
嗯，
因为他去服了一年兵役嘛。
嗯嗯。
卢卡斯没服兵役就服的那个 Zivildienst。
嗯嗯，
就在那个我们医学院里头，看那医学院里经常有些男孩挎这样斜挎一背包，
嗯，
里头放着各种什么送化验单啊，拿血标本啊，
嗯，
送输血送输液，那个男孩就像机器人一样，就在那个医院里头就送这些东西。他就是干这个。
嗯，
干这个还干到最后他还升了一级，他不用亲自挂这个包跑了，他坐在那个中心里头分配别人去送这个，他当一小官儿，然后等着他是七位定次的弄完了以后，他就正好他是最后一波。
嗯
嗯，弄完了以后就没有这个定次了。
嗯，
那个血库还得找人呢，最后得花钱找人了。
嗯，
结果好几十个人想要这个位置，像大学生谁不愿意自个儿挣点钱？
嗯，
又坐那儿就打个电话就行。
嗯，
几十个人里头，老板把这个位置给他了。
嗯，
那卢卡斯就挺有意思，他是一个就是挺招人喜欢的那个。
嗯
啊，我就跟桃子说，我说你别看他成绩不如你好，将来这个总分不一定就比他好。然后现在他博士也读完了。
嗯，
卢卡斯运气不知道有多好。
嗯，
我女儿不是在伯恩大学医学院工作了5年吗？
嗯，
明天卢卡斯毕业了，他当然第一是往那边靠一靠，他们俩老两地分居也不行。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学的是那个基因编辑，
啊，
而且是神经科的基因编辑，就做动物实验。
嗯，
然后他学的普通生物学，现在生理已经变成分子生物学了。
啊，
这是最好找工作的地儿吗？
啊，
在这学科嘛。然后那个，然后他就申请了一个位置，人家二话不说就要他了，而且这个位置有多好，你知道吧？是德国做这个 CRISPR 就是这个基因编辑的最好的一个研究所。
嗯，
而且好到什么程度呢？跟淘淘的那个医院在一个大院里。
哇，
他说起来是另外一家。
嗯，
但是他坐落在这个医学院的大院里，等于他俩现在在一个大院上班。
那不很好？
而且这个卢卡斯的这个所是他最想去的所。
啊，
而且更好玩的是，人家那个所就说，那你我们8月1号这个位置就空出来了。
嗯，
你得毕了业我们才能要你。
嗯，
他那时候还没毕业。
嗯，
跟我急得够呛，我说那怎么办啊？这能来得及的。他到8月1号他也没做完他的课题，
那怎么办？
就人家他的导师给他写了个保证书。
嗯，
就说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推迟了一点，但是绝对没有问题，这课题已经可以通过了。
哦，
最后人家一般就让他上班了，这第一个月工资已经拿到了，那两口出度假去。
哎呦，哎，我觉得此处要有掌声。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玩，这小孩真是要听其自然。
嗯，
不要去干涉他， 后来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孩子嘛，他不学这他就会学那，我说他中文不行，他法文也不行，但是他拉丁好，我说他拉丁也不行，他英文好，我说这，我说只要他不吃喝嫖赌，他爱干嘛干嘛。后来我一个朋友说的，啊，不吃喝嫖赌就行，吃喝都不行。我说那好好好，吃喝也可以，不要嫖赌吧。
吃喝得吃喝。
后来我说那行那行，我说那只要不嫖赌那都可以。
嗯，
我去年2018年我不是大病一场，差点死了。
没有，
我就给他说遗嘱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非常非常放心，我说你业务已经在路子上了，
嗯，
你的婚恋没有任何挫折，
嗯，
卢卡斯这样珍惜你，
嗯，
你就我就现在就死了，我就是一点心思都没有，哎，我说这挺好，我说非常好了，我说你业务上没有问题，已经在你的正确的路上，
嗯，
你婚恋没有问题，你们现在这么稳定。
嗯，
我说我是非常非常放心的。
你女儿是在德国出生的吗？
嗯，对。
啊，所以你是，就是
我怀孕来了。
啊，
她爸爸在中国。
啊，
她爸爸那时候在阿尔及利亚是吧？
啊，
我来德国，她去援非了。她援非的时候出轨了。
哎呦，
就不跟我好了，跟他们队友好
了。那现在还会有联系吗？
我带着桃桃去看了她一次。
嗯，
我把桃子
在中国
他，在中国，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哪，我在网上查了一个电话。
所以他在那个你女儿成长过程中也没有，
他从来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说来见女儿，
没有，就是说重大事件，比如桃子考上大学，我那时候他还没，那时候他还在我们俩是一个医院的嘛，
嗯，
他那时候在医院，我跟他联系过，他特别聪明，他我桃子考上大学，他给写了一个卡片来，
嗯，
说。热烈祝贺淘淘考入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没有一句话。我说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都没写，为什么？我说他特聪明，他不敢写，他写了以后淘淘说你谁啊你？你管我好好学习，所以他只能写就热烈祝贺，反正他挺聪明的。
有的我不知道这样的问好不好哈，反正你要觉得不好回答，咱们就 pass 这个问题。有的父母，就我现在看有一些单亲妈妈，他们。会因为比如说抚养费啊，因为父亲不来看女儿，孩子儿子而就是去跟这个父亲去闹啊，去怎么样？你不在意这个事情？
我不在意，不是，而且我们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当时也不知道我们会分手呀。
嗯，
走的时候还是非常恩爱的一对，
嗯，
啊，我们的故事也很多，前面的故事我暂且不提，只告诉你我们两个各自付出了重大牺牲才走到一起的，
啊，
非常恩爱的。
嗯。
等他出事儿以后，我都知道，我完全没想到，我完全是一蒙头一棍子。
嗯，
然后我一个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
嗯，
他说刚从阿尔及利亚回国嘛，
嗯，
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就我想快点团聚嘛，你就快点来德国。
嗯，
他对我这个不响应，
嗯，
那但是我有一点小感觉，
嗯，
但我还
对你正常来说。两个人要一起往这边走，是不是？
对对，
或者他说你回来吧，我去不了了。
对对，他不说，
嗯，
你就他没这事儿一样。我怎么说他都不响应。后来我同学就说：“赵小霞，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们都了解，我们都相信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能够坚强。”
嗯，
我当时就知道肯定会有好事儿。我想这啥事儿还得要我坚强？
嗯，
就后来那个我说没事没事，你说吧，我咋的坚强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能跟别人好。同出同进的，根本不遮人耳目了。后来我说哦，他说你过两天陈春华要回德国，你就跟他会跟你讲详细谈谈。过两天我一个同学从中国回来，
嗯，
经过我家，他就把这整个事情跟我说了，
嗯，
他说他队友，
嗯
嗯，然后那个人那时候他在阿尔及利亚时候得了一次大病，那个胃出血，
嗯，
做了一次胃大夫切除手术。那个是麻醉师，那个我们自己这个队友是麻醉师，
嗯，
然后他们从那以后他们俩就好了。就说那个队友的丈夫是个工人，没啥文化，
也是已婚状态，
而且两边都有孩子。那个孩子不是我的，他前面有。
我知道。
嗯，然后他俩就好了，好了以后回来，他们就决定要结婚，然后他瞒着我。
当时的话，你有怨恨吗？听到
没有，一点没有。后来我后来陈春华给我讲了这个事儿以后，而我们同学哥哥义愤填膺，就留在国内的同学
是啊，
说 要雇人黑打他一顿。我说干嘛呀，我都没想黑打你。我同学开玩笑可能也是
想安慰安慰你吧，帮你
或者是也真的是气愤
啊。是啊，那个年代就大概是
那是就我淘淘还一岁都不到，刚生下来。
那是九几年？
91年。女同学在信上大致说了一句，然后就这个男同学又跟我面谈了一次，那我现在就基本上掌握了这个情况。我说好，没事没事没事。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时候还没有私人电话呢。
是啊，
打到科室去了。
啊！
我说你，我现在问你两句话。
嗯。
你不要做任何的附加解释。
嗯。
你就 yes no。
嗯。
是，或者不是。
嗯。
有或者没有，
嗯，
爱或者不爱，你就是做这种否肯定否定的这种回答，你要多加一个字都不需要。他说你问吧，我说第一有没有这事儿，
嗯，
他说有，
嗯，
我说第二你是逢场作戏还是爱他，他说是爱他。
你不觉得他不爱你了，你难过吗？
我不难过。然后好多人都来问我说你怎么这么简单粗暴。啊，你怎么这么不慎重？我说我这，人家说不爱你了，这就是我就退出来，这是最慎重的做法，不可能更慎重。
有没有觉得哎，我输了？
没有，我输啥？后来别人说，那他不跟你们原来那么好那么好，我们全都知道，我们俩这个好是全都知道的好，而且有很多故事的好。后来
舍不得，
他就说你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不爱你，
对啊，
我说这个，我说那当时他爱我的时候也没给我讲清楚他为什么要爱我，那现在他怎么讲得清楚他为什么就不爱我了呢？要承认这个现实吗？
你这句话说的好棒啊。是啊，爸，虽然说没有过恋爱经历哈，但是好歹也看过很多人的分分合合，然后包括听
还有文学作品。
对呀，我就有一天真的是突然之间，我有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些想法，然后突然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或者在确立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永远？我们不追求永远，我们只说我今天爱你，我今天我保证我是绝对爱你的。然后
但是你当时一定要有一个永远的这个概念，就是我是打算永远，不能说我今天就像那个人说的，我只追求过程不要结果，这个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当时连追求过程的时候你都没想到结果，其实爱情还是要用结果来保证的。
嗯，
就是说至于后来没有结果那是不得而已，不是说一开始我要追求一个没结果的爱情。
没有，因为像很多人都是分开的时候，咱都不说离婚，就小年轻分手的时候都好多女孩子，很男孩子也有吧，个别女孩子大部分说他明明曾经说他爱我，永远爱我。所以我就会想，如果我们不追求永远，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就爱你，分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好过一点，会不会？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不爱你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多怨恨，然后你不爱对方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多愧疚。
对对对对，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爱还是这个很慎重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爱是在这对人类来说它是刻在基因里，你不要去违反它，违反它实际上都没有好结果。很多人一说起来就毕加索怎么样，里尔克怎么样，
嗯，
毕加索里尔克你没看见，谁让他也不愉快啊，最后那个毕加索最后老婆自杀好几个，
对，
儿子也不要他了，你说他能有多愉快？
是，
包括这个谁，包括这个萨特，最后那女的写了他那么多，福波娃写了他那么多、那么多不愉快的东西，最后
对呀、啊、对呀、啊
嗯，我就不相信这东西，很多人去夸张这个东西，
嗯
啊，谁谁谁的爱，你看他爱了一大片，这如何如何，爱一大片的那个很少能够，我能看见他的幸福在哪。
嗯，
其实爱，我就说最后还是一个忠贞，一个奉献，
嗯，
一个牺牲，
嗯，
在里头它就会很美。这个东西还真的跟基因有关，因为当初人为什么会，很多动物都没有一夫一妻制，你知道吗？
对。
但是很少的，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一夫一妻制，
对，我们也不是，很少的动物生物是一夫一妻的，
嗯，
有几种，它都是有这个遗传的，有基因的，就是人一样，人是因为这个，因为人脑子长太大了，所以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像牛啊，小牛小猪生出来一会儿就满地跑，
嗯，
人的生出来那么一两岁都不会走路，
嗯。
然后得教他自己能独立生活，都十好几岁了，是吧？
嗯，
都快性成熟了，他还不怎么会生活，这时候就需要， 这个成年的这个亲带来去伺候着他长大，因为你要长太成熟了生不出来，因为脑袋太大了，所以人生下来的时候是个胚胎啊。
对
呀，那么这个就需要这个亲带的两个人合伙来把他整大的，
是，
然后这个整大的过程中他们俩要保持着紧密的亲情，然后他才能够合伙把这个胚胎给他糊弄出来，
糊弄，
所以这实际上是刻在基因里，这个就是这个亲密关系维持一生实际上是刻在基因里的，人那时候人活得短嘛，活到20多岁就死了，所以能够维持一生，等到人类进入社会性以后，人又靠什么什么伦理啊，又什么艺术啊，就强化它，实际上这个爱情这种美好是被基因决定的，而且被强化了的，所以它真的美好，你就冲着这个美好你就会去维护它，像那种杯水主义的那种什么一辈子爱好几十上百的那种，绝对得不到那个真正的真谛的那种爱，就是那种要死要活的那种爱，生死相许，
你相信那样的爱吗？
我相信，而且我一辈子，我最后我跟人说，我说的我可能一辈子我也弄不着那种爱，生死相许，但是我知道那玩意有，就像日月星辰一样，我一辈子都摸不着它一把，但是它确实在那里，就在那里，那里
是今天有日，
对啊，今天有啊，什么北极星啊，什么长庚星啊，启明星，金星、水星啊，还有那美丽的土星啊，我都能看见，我知道在那儿，但是我拿不着，拿不着它也在那儿，爱情也是这样，它确实是有的，要不然这个，你比如是艺术里面，包括音乐里面。包括戏剧，包括小说，它里面那些绝对不是它是胡编出来的，它一定是有的。
你相信我们这一代还能有
吗？也会有。
犹豫了，短短的犹豫了。
对，他这一代因为太花里胡哨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太多，它并不是没有了，而是被分散了。
被分散了。哎呦，
但我还是相信，就是它没有了，没有了，我也要去相信。就像美一样，真正美的东西多么少啊！但是你不是还一直在追求吗？
突然间就把我那个对于爱的那种期待，我本来是已经没有了，一下点起来了。现在，
好，以上就是我们洋葱色乳酪电台第12期《将浪漫进行到底》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跟霞姐的聊天的全记录。跟霞姐其实我们一共有3期，分别是第8期聊聊阻止我们出行的那个坏东西，第11期请把早恋这个词删掉，还有我们的第12期将浪漫进行到底。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目前为止呢，我刚刚看到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我们的总收听量已经突破3000啦，然后特别是第10期是截止目前为止收听量单集收听量最高的一期，一共有804个听众有收听过我们的这一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和霞姐的第11期就是上周更新哈，在一周之内就有了696的收听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本台的支持。那如果大家有觉得和霞姐的聊天内容有温暖到你，帮助到你，启发到你，那真的是我们本台最大的荣幸。那如果你们觉得我们都是在胡说八道也没有关系，这个系列的名字叫认真胡扯，然后我们本台的宗旨就是请不要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只是在胡说八道。好，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现在一直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是我真的是它是我的真爱，是我从初中开始追星就非常喜欢的韩国歌手金在中，然后他翻唱的日语的一个日本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少年时代》，来一起听一下。呼びかけたままで夢はつまり思い出の後先夏祭り酔いかがり胸の
かなりに合わせて8月は夢花火。私
好，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就是昨天开始哈，已经立正式的立冬了。然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到饺子嘞？说哈，立冬了，请大家注意多多注意保暖。然后如果有一些女孩子手脚会发冷啊，或者觉得体寒呐、啊，这边建议可以喝一些姜茶，就是将姜呢，就是挤出或者按压出那种姜汁，然后放一些冰糖，放几粒冰糖，用热水冲一下，很有帮助，觉得很有效果，推荐给大家。那如果各位听到我们这一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希望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夜晚。而如果现在各位听到的时候是晴朗的早晨，哪怕是阴郁的早晨，也希望你们有一个活力四射的一天。然后也请各位多多期待我们的第13期内容。再一次感谢霞姐对我们的帮助。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拜拜。